那么底下又分两段，这是第一段，敌视无助一生心，指示我们无助，从这个地方让我们建立信心。底下这个小窟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着重了这个大窟，这个前半部从信解，后半部行正，所以正宗分里面前后两部合起来，信解行正四分，这个架势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无二无别。请看经文，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佛告之，甚为紧要，不可忽略度过。这是特别提醒我们，像这样的句子在本经啊很多看到，佛告须菩提，告是告诉上对下，老师对学生，告诉须菩提就是告诉我们诸位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你才得受用或者说他跟须菩提讲的跟我没有关系那你就得不到受用了你也就白听了须菩提是我们的代表他是代表我们来请罚的，告须菩提就是告诉我们。遇到这样的句子，下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叫这名字提醒你的注意底下的话很重要，一定要仔细的提醒。诸菩萨这一句是指发大心之善男女也，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诸菩萨是指他们。全教菩萨要想再提升到化身大士那就是摩诃萨，这一句里面含义就广了不但是深了，很广这里就显示一个什么意思，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实在说没有别的，就是无助而已就是降伏而已不断地去做降伏的功夫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有那一瓶生相无明没破，还要用这个功夫把它降伏住，那就圆满菩提了。他这个喊这么多意思在里头不仅是表面的指各个不同阶层的菩萨五十一位菩萨功夫是一个原理一个原则应如是降伏其心，发心要发得圆满究竟，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你发心不圆不究竟，你得的果报就很小。如果等到我证到小果了，我再发大心这样次第发心 时间很长，也很累呀。啊，不如啊，一开头就发足，啊，那个就很省事啊。啊，好像你们有不少同修啊，驾车到这儿来，驾车嘛，当然要加油啊。你那个油加一点点，开一点点，再去加一点点，那你说这不就自找麻烦吗？为什么不通通加足呢？一下就开到了，就好比这个意思呀。啊，这个心量不发不是很大很圆满的，在这个菩提道上啊，常常要停顿啊，常常要休息。那一停顿一休息就退步了，这不进则退呀。啊，所以你修行的时间呢，就会很长很长啊。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这发足了啊，就快了，一生当中就圆满了啊，那是不能够相比的。如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啊，一定要发这样的愿啊，要发愿做佛。要发愿学佛，学佛呢，学做佛。这是《金刚经》上世尊所赞叹的，所选择的教学的对象啊，选这样的人啊。又知虽上乘而是无所乘，虽下化了而是无所化。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为什么又说乘无所乘，化无所化呢？这个说法了，就怕你执着。你发个愿，我要成佛，执着在这个佛上啊，你成不了佛，不能执着。愿要不要发呢？要发。心可不可以有呢？不可以有。有愿不能有心，这个事情很难呢、啊。这没有心的愿，不就没有了吗？心跟愿是两桩事情，两回事情，要搞清楚。有愿不能有心，有心的呢，有心就有住了，无心才无住啊，所以有愿，有愿你又有心了，生心啊，无住生心啊，他能生心啊，所以不可以住啊，成佛不可以啊住成佛的相。那么由此可知，学佛也不能学佛那个相啊，学佛那个相你不就执着了吗？啊，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又不能执着度众生的相。你要是着了度众生的相，那你就烦恼无边呐、啊。佛门也有句话说：“好事不如无事。”那好事不如无事，那还度什么众生？那不就没得度了，不度众生了。佛祖啊，句句话都是要啊！你看他说这个话，对什么人说的？啊，就他这个要啊，是治什么样病人的？那个人害的什么病啊？我们现在连好事都不敢，都不愿意做了，那这叫好事不如无事，那就糟糕，这药用错了。我们现在要鼓励人多做好事，《金刚经》上。啊，不住相啊，应无所住啊，要而行布施，劝你做好事啊，可 可不能听庞居士的话，好事不如无事。那庞居士是治另外一种人，喜欢做好事，着相啊，着相就生烦恼嘛。啊，所以他那个话是治什么病，是对哪一种人说的，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害的是什么病，啊，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法要不切机，会害死人的，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佛法好也不简单，就跟药一样，药很好，不错，真的好吗？你就吃，随便吃吃，保险一吃就死了，不对症嘛。佛法也是如此，法要契机，才能帮助人开悟证果，法要不契机，就把人的法身慧命断掉了，那个过失就重了，比杀人的生命重，就断人的法身慧命。所以本经的大主意，也可以说最高的指导原则，叫我们不要执着。你看上乘佛道，下发众生，这是身心呐。受无所成，受无所化，是无助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符合这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这性德究竟，体用圆满，而成为大菩萨。这才真正是一个大菩萨，确实，这不是赞叹的。为什么呢？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个，心地清净呢，而一无所住啊，这是真心显露，就是明心见性。又能上求下化了，这不是化身大事是什么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事。那么这是介绍菩萨啊，介绍这个菩萨摩诃萨。请翻过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节。如念佛阿难，本是智圆智顿智无上妙法，应行人发心不当，直至自了啊，这最上乘法竟成为小乘矣，所以只能往生下品，甚且并下品亦不够，岂不上敷佛恩，下敷吉林，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是学佛不能不开智慧。我们道场同修大部分都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江美农居士虽然一生都在研究学习金刚般若，但是他念佛求生净土，他所标榜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所以他的早晚课是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他在经典的研究呢，专门在金刚般若上下功夫， 念佛这个法门，不仅仅啊是一些善知识们赞叹，其实这个法门呢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赞叹。你们看《弥陀经》六方佛的赞叹就知道了，《无量寿经》上十方佛的赞叹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它是一切诸佛之所赞叹啊，确确实实是至圆至顿，圆是圆满，顿是顿超啊，没有比这个法门再快的了。这样的说法，就连法相宗开山的祖师窥基大师都承认啊，窥基大师有《阿弥陀经》的注解，叫《通赞疏》啊，《阿弥陀经》《通赞疏》是窥基大师作的啊，法相宗的祖师啊，他在他注解里面也承认了这个法门是最顿的大脚，最快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还有哪个法门能比这个更快呢？找不到了，再没有了啊！而且这个法门什么人修行能成功呢？无论什么人，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啊，其他法门也有圆顿的这个叫法，但是它要具备条件，上根立止啊，不是那个根性没有用处啊。禅宗是至圆至顿，在中国历代祖师当中，真正成就大众、明心见性的，是以六祖慧能大师麾下的人最多，也不过43个人而已啊！诸位想想，当年跟六祖大师、清净大师跟他学习的，何止万人呐！啊，绝对不止啊！真正成就43个人，你就想想多么难啊！六祖以前，任何一个祖师大德麾下成就的没有这么多人，六祖以后也没有啊。许多祖师我们看到的啊，他的学生当中见了性的啊，大彻大悟的，一个、两个、三个，啊，多点5、6个那就不得了了，就很稀少了，多半都是1、2个。六祖麾下43个，空前绝后啊！你说他那个圆顿呢，门槛高啊，我们这些人爬不进去啊，没用啊。净宗这个法门，只要具足3个条件，信、愿、行，就成功了。无论什么人，真正相信，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啊，真想见阿弥陀佛，老实念佛就成功了。啊，这种条件我们行啊！啊，听了之后想象自己还可以，啊，还没有问题。啊，你想禅那个不行，我们没办法啊，教啊我们也没办法啊，其他的法门呢，我们遇到了想想自己的根性呢不行，没法子，这一个法门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古德讲啊， 万修万人去啊，一个也不漏，真的是无上妙法。而净宗经典的深奥也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故得有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我们对于华严经的深广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嘛，这也听说过嘛。无量寿经的深广跟华严是一样的呀，中本华严呐。说它做中本，那当然还有个小本呢。小本是什么呢？佛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教义的深广也跟大方广佛华严经相同，无二无别，我们也略略地体会到了。从哪里体会到呢？从莲池大师的疏抄。莲池大师给弥陀经做个注解，叫苏超，他的学生陈实亲自听老法师讲弥陀经，做成笔记，把笔记跟苏超合起来，他那个笔记叫苏超演义。我们读了以后才真正相信弥陀经的教义跟华严是一样的，是没有差别的。这是说明圆到基础了，顿到基础了，顿说快速啊。因行人发心不大啊，这就很可惜。行者修净土的这些人心量太小了，心量小啊，那个大法也变成小法了啊，心量大的人啊，小法也变成大法了，你相信吗？《金刚经》才讲过啊，释迦牟尼佛着衣持钵，那是什么法？大法了，无量无边的大法。由此可知，那个心量大了，点点滴滴，一举一动啊，都是圆满的大法。菩萨无量的行门，法门无量啊，无量的行门呢，他在一门里面显露无遗，都表现出来了。这是我们一般凡夫很难体会到的，像须菩提他就知道，他就看出来了。真的是至圆至顿，无上妙法啊！所以我们发心小，太小了啊，只知道自了啊，实实在在说，能够知道自了的就不多了。那么大多数修净土念佛人，他搞的是什么呢？ 他是拿这个法门呢换糖果吃啊。
你说可惜不可惜了？
啊，怎么叫换糖果吃呢？求这一生的富贵，求这一生的平安呐，啊，求健康长寿啊，这就叫换糖果吃。
糟糕不糟糕？
啊，他能够自了不错了，自了什么？他想出三界呀，他要往生佛国，这就很难了，很不容易了。心量小了，心量小是不是？凡圣同居图，下辈往生。啊，说实在话，这个地方讲的往生下品呢，应该是无量寿经上下辈，啊，不是下品。啊，我们在经里面读得很清楚。下品往生的，那是造作无逆十恶极重罪业的人啊。我们虽然天天也造作罪业，没那么重啊，所以往生呢，绝对不是下品啊，也不会是下中品啊。下中品是什么呢？是出了家，破戒，造作种种恶业啊。下品众生啊，所以由此可知，我们不往生这些，往生最低的那个品位啊，应该是下品上生。如果修得好一点呢，中辈往生，上辈往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罪业不怕，要懂得忏悔。往生品位的高低啊，固然是与平常修行的功夫有关系。欧耶大师说的，品位高下在于你功夫的浅深呢。这是平常用功，还有一个呢，忏悔的功夫。忏悔功夫也有浅深不同啊，你那个心呢，是不是真心纯心啊？真诚达到极度的诚恳，那样的忏悔，哦，那个品位也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看到那个阿舍世王，阿舍世王造的这个罪业是无逆十恶啊，杀父亲，害母亲，啊，跟提婆达多勾结，破活佛身，触佛身学，干这事啊。那个罪业是阿鼻地狱的罪业。他临终之前忏悔了，知道他错了啊，真正发愿悔改，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他要往生啊。佛在《阿舍世王经》《大藏经》上有啊，他往生什么品位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怎么想也想不到。上品众生，但是造那种罪业的人，我们在平常在经上看的时候，那应该是下品下生呐，才对呀。啊，这就是下品下生，他真正忏悔呀，念佛往生的时候，决定能够去，就看到忏悔的力量，啊，他这个忏悔的心力呀，他。啊，这个忏悔的这个心究竟圆满啊，所以从忏悔呀、啊、有程度浅深不同啊，像阿舍世王的忏悔呀、啊，可以能够到上品众生啊。因此，我们晓得这些事实，明白这些道理， 对于那些造作罪业的人不能轻视啊，不要小看他，说不定他临终一忏悔的时候品位还在我之上啊。那平常你要瞧不起他，轻慢他，到极乐世界见面都不好意思。所以啊，对一切人要恭敬啊，纵然他破戒造作罪业的时候也应当恭敬，这个是决定正确的啊。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我们要恭敬心对待人家啊。每一个人呢机缘不一样啊，说不定他在临终一念忏悔呀，像这个阿舍世王一样的真点，那品位一下就提升上去了。那么这一段说明呢，学佛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呀，他心就不大啊，心量一定要大，特别是读《金刚般若》啊，一定要以世尊为榜样。换一句话说，我就要学世尊那么大的心量，就要学世尊呢这样圆满的行持啊。这个圆满的行持我在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就是要做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样子，你记住这句话就对了。这就是佛，这就是大菩萨啊，不是单单做给几个人看的啊。释迦牟尼佛表演这个事，是做给尽虚空遍法界人的好榜样啊。啊，我们今天无论是自己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不必改，就在自己生活方式当中啊，自己从事于某一种行业也不需要改。就在你自己这个行业当中，你要做出典型，做出模范，做出好样子，这个就是佛法，这个就是自行化他。降伏其心，是令妄想不起，使不觉者觉，初发心人下手只有降伏。古人云：但求希望，莫根密真，即是所以。尊者问：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世尊的答，指大夫降伏其心，没有说住。实在说，他所问的三个问题，三个问题是一个意思。世尊在这三个问题里面，只要答复一个，三个都圆满答复了。为什么不从发菩提心上答？发菩提心呢，大家不好懂。为什么不从无住所答？无住很难体会。从降伏其心啊，大家这个印象深刻，也比较好像具体啊。所以世尊选择这个问题先来解决啊，怎么样把这个妄想、妄心呢，把它扶住？妄心呢，就是不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觉心不动啊。啊，如果你要是觉悟了，觉悟了心是清净的，觉心是清净的，觉心是不动的。啊，不觉是动的，不觉是不清净的，不觉是不平等的。是不觉者觉， 就是叫这个妄念起伏不止的人啊，要把它熄灭掉，恢复到自性清净心。初发现人，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只有从这里下手。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无论是哪一个法门，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修学的门径，方法不一样，门路不相同，目的是一个。怎样降伏其心？诸位要晓得，目的是一个啊。所以说，法门平等啊，殊途同归呀、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你的心呢就会定下来啊，不会产生错误的观念，我这个法门好，你这个不好，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就是谤佛、谤法、谤僧啊！你说那个法门不好，这法门通通是佛说的，你不是谤佛吗？古今中外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人很多，那你不是谤法吗？许多人用这个法门修行正果了，那你就是谤僧啊。所以决定不能这样说啊，只可以说呢，那个法门呢适合他，不适合我。哎，就还那个药店呢，很多很多那个药物啊，不能说它不好，它都能治病啊。有一些药啊不能治我的病啊，那能治他的病啊。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就不会谤法，就不会轻视与我所修不同的法门啊，不敢轻视。啊，不但不轻视啊，而且要尊重啊，要恭敬啊，他有能力，他有智慧，他可以修学那个法门。这个是一定要明白的，否则的话，你修得再好，你还批评其他的人，批评其他的法门，说老实话，往生都去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你谤会谤大乘，你谤法这个罪很重啊，会障碍你往生啊。何况起心动念呢，我们的心地污染不清净不平等啊，无量寿经经题上就把修行的原则教给我们，清净平等觉，经题上就教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看一切法门要用清净心去看，要用平等心去看，用觉心去看啊，都要尊重供养啊，这个是正确的。所以呢，尽管法门不一样，都是降伏这个妄想。禅宗，禅宗叫你打坐，打坐的目的在哪里呢？把心定下来啊，降伏妄想啊。教下呢，叫你读经， 现在教下跟从前不一样了，以前学教不简单的啊，你要学天台宗，你一入门老师傅就把法华三大部给你了啊，这是天台宗根本的经典啊，法华经文句，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啊，这三大部啊，从前那个线装书啊，摞起来有这么厚一堆呀、啊，要叫你通通背过，你要没有能力背，你没有资格进讲堂。哎，为了讲堂听讲经，不像我们现在有经本呢、啊，没有经本。老和尚讲到了，啊，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啊，大家都背过了，都清清楚楚。啊，现在印刷术发达了，啊，印书方便了，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从前没有啊。从前经典呢，只有在藏经楼，只有一部。啊，寺庙里的人再多，经典就那么一部，啊，所以要去读经呢，要去抄，在藏经楼上本子借出来自己去抄啊，没的地方卖啊。啊，现在人福报大了，这个经典一印印起是万本之事啊，人手一册啊，啊，所以从前呢，大家把经典呢宝贵的不得了啊。啊，很难得，很稀有啊！啊，他有尊重心，我们现在这个尊重的心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的成就不如古人，啊，古人真的恭敬，啊，所以说出第几页第几行啊，都晓得，啊，通通背过了，老师也背过的，学生也背过的，啊，这才有资格。到讲堂来听经啊，那个时候叫五年学界，所以这个修行呢，一入山门，不管你是出家在家，从前在家人在寺庙里面修行用功的很多啊，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啊，代发修行，常住在寺庙里面。跟出家人的生活一样，五年学戒，出进去这个五年，你没有资格到讲堂听经，你也没有资格到念佛堂念佛，也没有资格去听讲，啊，参禅都没资格。这五年干什么呢？服劳役，啊，寺院大众人多。有许多工作要做啊，你要去做工啊，分配你工作你就做工，做工是吧，修福啊，哎，你不能没有福报啊，修福啊，工作之余啊，你自己去读经啊，都把它念背啊，意思不要去管，先去念背啊，这是做第一步的工作，五年学界是做的啊。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啊，进了山门之后，分配到草房里面去工作啊。草房是等于是厨房的下面，这个里面是劈柴、舂米啊，他做这个事情啊。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五祖的道场注重啊，有3000人啊，3000人吃饭，那时候烧柴火啊，啊，米是要冲啊，不是像现在机器，啊，你就晓得多少人在那里做工作，那是做苦工啊，啊，这个工作一般都是5年呢，啊，那么能大师。他是一个天才杰出的人才啊，这是这再来人，这不是普通人啊， 八个月就开悟了，他就走了，他在那里干了八个月。这个是初入佛门的第一个阶段的修行啊，在这个地方把你过去那些烦恼习气在工作当中啊磨掉，把你的妄想杂念用读经的方法把它读掉，很好啊，办法很好啊，读经的目的在此。那我们念佛呢，也是把妄想杂念念掉，岂不是方法不一样的，目的都是降伏其心吗？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啊，有人用持咒，有人用静坐，有人用读经，有人用念佛啊。这举几个例子，方法多的是啊。啊，目的何在呢？都是降伏妄念啊，这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啊，然后才晓得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把妄念修掉，没有别的啊。那么修行有没有功夫，得不得力，就在这个地方啊去看验测验，看看我今年跟去年。